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2020年最大的事情。有一句圣经的话说，这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要给大家列出来四段圣经的话，那这四段圣经的话有一个共同点啊，其实不止一个共同点，但是看你能不能够想到我所说的共同点是什么。第一段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七日的头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一怕犹太人门就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说了这话呢，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啊。这是第一段，很简单。第二段，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这个大家也很熟啊。第三题，二人既被释放，这是讲到彼得约翰他们被官府抓去了，他们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了，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呢就是讲到弟兄姐妹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然后就大声的祷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好，这是第三个。还有一个，这也是很熟的，在使徒行传，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这是讲到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站在地上抬头看，对不对？我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去想想啊，这四段圣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共同特色，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你晓不晓得是什么？好了，那个答案就是说，耶稣来站在当中，门徒都聚在一起，他们到会友那里去，耶稣和他们聚集。用今天的话说很简单，就是都不是线上聚会，对不对啊？我想这是没有人能够驳得倒的道理。你认为它很简单，但是它其实不简单。我们今天很习惯在线上聚会，但是我们一定要想一个问题，那四段经文里面，如果门徒都是在线上聚会的话，大家都在网上的话，主会不会亲自来到他们中间？主会不会向他们吹气？门徒会不会受圣灵？当彼得约翰来到会友那里的时候，他们如果是网上的祷告，地会不会大大震动？天使是怎么跟门徒讲的？他是说，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从网上来吗？我们今天基督徒以为在家里面在网上聚会和实体的聚会是没有区别的，甚至我们觉得在网上聚会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再进一步来讲，2020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情，你认为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所说的最重要，不是你看起来多重要，而是在神看起来最重要。在新旧约漫长的历史里面，全世界总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在发生，但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被记在圣经里面。当时许多人认为不得了的天下大事呢，统统都不见了，所剩下的事情就是有关于神的子民，有关于神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圣经里面这么长的历史，你所看见的除了神的子民就是神的教会。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2020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是这样，可以用一句圣经来代表。我把它打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吓一跳，你甚至可能会生气，但是对不起，这是圣经的话。这一件事情也可能是将来的时代看我们今天呢最重大的一件事情，那就是马拉基书一章十节所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你知道今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在一天之内，上帝亲自把所有教会的门给你关掉了，门徒不再能够聚在一起了。我们认为教会是因为疫情而关闭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在神看起来是因为他的子民在他的坛上突然烧火，所以他把它关了？什么叫做突然烧火？就是聚会对我们来说成为一个节目，教会对我们来说是把小孩子放去主日学的地方，我们来呢唱唱歌，然后告诉自己说是赞美敬拜， 我们来听何牧师讲道，讲完道个人心里给他一个评分，然后回家呢品头论足一番。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教会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非常习惯教会在政府的保护之下，我们忘记了基督徒这样子舒舒服服的聚会，节目性的聚会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只是我们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有没有可能不是因为疫情，而是因为主耶稣对我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有没有可能这句圣经已经在全国的教会甚至全世界的教会应验了，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基督徒还不明白，还在睡觉。难道今天的情况不是神把他的殿门关上，把他的教会从口中吐出去吗？难道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应该回到神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这段话吗？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然后接下去主说了，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谁在门里面呢？谁在门外面呢？信徒在门里面，主在门外面。主在门外面敲门，你听见了没有？如果真的要说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教会里面真的有火炼的金子，真的有白衣，真的有能让我们看见的眼药吗？昨天晚上我们听了 Vivian 姐妹的见证，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都像我一样有很深的震撼，因为比较起来，她是富足的，我们是贫穷的，她是穿白衣的，我们是赤身的，她是能看见的，我们是瞎的。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有多少是主耶稣真正炼净的？从一个教会来讲，难道我们不真的是老底家吗？今天你问弟兄姐妹，大部分的教会都会很客气的说，我们就是老底家。那既然是这样，现在难道不是我们回头反省的时候吗？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所说的这一段话，包括网络聚会，或者说这句话可以完全用网络聚会来代替。因为无论在哪里，这个无论在哪里是不是能够被网络所代替，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需要明白神怎么做事，你不能替他决定，神啊，你今天这样做工，你明天那样做工。因为这是圣经上清清楚楚记载神选定来到他子民当中的方式。你要他做工，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要聚在一起。如果我们聚在一起却不期望他来到我们中间做工，他就会把你的殿门关掉，而且一天之内把全国的教会、全世界的教会都关了，并且他关了你就开不开。其实圣经里面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尤其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旧约神在他的子民中间做工我们就不讲了，连新约那一天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去打鱼，大家也是一起去打的。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那一天门徒不知道应该干什么，虽然他们知道主复活了，但是他们干什么呢？所以西门就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就说呢，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都一起去打鱼去了。这不是西门一个人去打鱼，然而就是在这一次的打鱼里面，主耶稣三次对西门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西门彼得否认主，是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否认主，可是主耶稣要挽回他，要医治他的时候，主是在教会中间，是在门徒中间，当门徒聚集的时候，哪怕他们是去打鱼，主也要选这个时候来向他们显现。当然在网络上不能去打鱼了，但是你有把握如果那天门徒是在网络上，主会给他们这么深刻的话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你再看在安提阿的教会里边，有几位教师和先知，他们在聚会，这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一天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打发使徒出去传道，也是在聚会里边，也不是在网上的聚会。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这是神选定他做工的方式，这是你不能够否认的一件事情。你也不能要求神在网上的同在像在聚会的同在一模一样的丰富。在哥林多前书后面，保罗特别讲到这一个例子，他也是说，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那么若都做先知讲道，偶尔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了，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这一段圣经你读过吗？你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很好笑？你说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这么简单呢？我劝你不要笑，我劝你哭。这个叫做神在教会的同在，这个是神来到他的子民中间，这个叫做圣灵自由的在聚会中运行。如果你信主信到现在，聚会对你来说就是坐那儿听，就是唱唱歌，举举手，站起来坐下去，那你在网上聚会是一样的，但是你是贫穷的，你是瞎眼的，因为你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叫做在聚会里面遇见主，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什么不是耶稣在门外叩门，而是耶稣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作息。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例子，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像我们今天这样，基督徒聚会可以这么舒服的，基督徒还可以免税的，教会还可以向政府申请几百万的 PPP， 是不是？哪有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结不出果子来，神难道不会把教会的门关掉吗？当圣经希伯来书记载当时基督徒的情况这样讲的时候，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你认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逃难吗？ No， 他们在聚会。他们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为什么要聚会？有人要抓他们，有人要杀他们，他们需要躲，但是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聚在一起。他们为了教会能够聚在一起，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这就是他们所受的苦。我们今天常常说这是基督徒所受的迫害，不是，这是基督徒聚在一起聚会所受的迫害。他们最后一场聚会往往是在这样的竞技场里面，但是他们仍然在聚会。这里面讲的各种的磨练就是没有讲疫情，是不是？希伯来书又接着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告诉信徒，你们不要停，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他说，如果你们看见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你们就更需要知道聚在一起的必要。今天这个世界继续演变下去，那个病毒继续变异下去，那个经济继续败坏下去，然后带进主来，你会觉得奇怪吗？我想你不会。但是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是越来越警醒，越来越寻求主，还是越来越睡着了？我们需要想一想啊，当他们付上这样的代价来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不是来所谓的赞美敬拜主，他们也不是为了彼此相爱，当然也是。你认为他们在一起干什么？他们在一起寻求主的同在，他们每一次聚集，他们期望主亲自显现在他们中间，他们等候圣灵活泼的在他们中间，他们等候圣灵说话打发他们出去。弟兄姐妹，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你带着这样的心情来聚会的？ 如果全美国的教会都没有这样的心情，难道神不会把殿门在一天之内全部给你关掉吗？今天的弟兄姐妹已经不是为了寻求主的同在与显现而聚集了。我们给自己讲得很好听，我们是来敬拜主，我们是来赞美主，但是也许我们在自己的脸上贴了太多的金，给自己讲太多好听的话。希伯来书是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今天老实说，尤其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全美国的中国教会啊，中国教会没有几家是聚在一起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台语教会，他们人数不多，都是老先生老太太，也就是说都是高危险群的，但是据我所知，他们是在休斯顿唯一聚在一起还有实体聚会的中国教会。可是我到中国城去买菜，人山人海啊，中国弟兄姐妹去买菜的胆子比去聚会的胆子还要勇敢。为什么？讲到底，因为我们不知道聚集在一起有什么重要性，从来就没有明白过，从来也没有这样期望，因此我们就留在网上聚会吧，而且聚会得非常安心。那我们不禁要问了，神把教会的门一日之间全部关上，他到底要做什么？在何西阿书里面这样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这是我们深切反省的时候，到底基督徒聚在一起干什么？难道就是一些节目吗？所以我们礼拜一去上班的时候比较有力量吗？难道就是教养儿女吗？难道就是唱唱诗歌让我们很平安很喜乐吗？中国教会跟着美国教会的仪式规矩已经跟了上百年了，他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也不想一想，聚会是为什么？唱诗歌是干什么？祷告是干什么？难道讲到底不是让我们在一起等候主的显现吗？难道不是每一次基督徒的聚会就应当等候圣灵来大大做工吗？如果我们到今天我们还不明白，那我们到什么时候才会明白呢？我40年以前来的时候，台湾香港的弟兄姐妹非常火热的聚在一起。我相信在你们中间啊，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和我一样的，甚至比我还老的，都能够证明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们连聚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聚在一个小公寓里边，那公寓里面当然没有椅子，所有的弟兄姐妹靠墙坐，到冬天的时候大家把鞋子脱下来，味道也不是特别好，可是我们大家挤在一起聚会，那个时候主的同在，那个时候唱诗歌的甜美，那个时候祷告的热情，是今天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比的。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在北美的传道人是从香港来的，尤其是从台湾来的，他们都是在这样小小的门徒的聚集里边被主感动，被主打发，被主呼召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有名的牧师，神学院毕业的有学位的博士来给我们讲道，我们也不管他什么福音派灵恩派，来到主的中间，大家被主感动的流泪，那个就是我们在一起聚会的原因。我们知道主在我们中间，那个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是不停的去传，许多学校许多团契都立了一个志，凡是来到我们中间的中国人都要听见福音。何牧师以前在普渡大学服侍了十年，你今天回去看他们当年的文献，你还可以看见他们立了一个志向，就是凡是来到普渡的中国学生要听见福音。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今天还有哪一个教会在立一个志向说凡是来到这个城的中国人都要听见福音？就是因为这样的志向，所以普渡曾经是全美第二大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情，他们一年来的新生可以超过1000，他们的接机是用 bus 来接的。但是你知道202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一天之内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的潮流被神切断了。你以为是川普切断的吗？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切断的吗？还是神叫中国教会醒一醒啊，醒一醒啊，你们马上连命脉都没有了。如果中国没有留学生再到美国来，中国教会要怎么办？ 我们的小孩都上大学去了，我们这些老头老太我们要干什么？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免。弟兄姐妹，从教会的观点来讲，难道现在不是所谓急难的时候吗？你怎么不着急呢？除此之外，神把教会的门关掉，在马拉基书里面说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不是不来了，而是他说当他再来的时候，谁能当得起呢？当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弟兄姐妹，你当得起吗？我们立得住吗？现在是什么时候？神在做什么？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他说他必坐下，神一坐下你就麻烦了，因为他比你还有耐性。他要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神现在在熬炼我们，你不要等新总统上台，你也不要等疫苗，你要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教会应该怎么办。每一次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到圣经所记载的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如果神真的悦纳我们，他岂不来到我们中间吗？你难道不期望这一天的来到吗？当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觉悟的时候，你们彼此早就应当小群小群的聚在一起了。我们聚在一起干什么？难道不是应当像那一些接待彼得约翰被释放出来的弟兄姐妹们一样去祷告吗？他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段话看着熟悉吗？这个情况难道不是今天的情况吗？那感谢主啊，今年啊，中国的基督徒开始非常热衷美国的政治，有的人为共和党捐钱，有的人为川普打官司。你明明看见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那怎么会不晓得这正是我们迫切祷告寻求主的时候呢？当我们寻求主的时候，难道你就是在网上这样讲几句话，难道我们不晓得我们需要聚在一起等候主的显现吗？弟兄姐妹，现在还不是太晚，你要期望神在我们中间大大的做工。神的话说，你向我大大的张口，我就大大的充满你。等神真的来到我们中间，你就不再问问题了。可是你要神做工，神有一个先决条件，他要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在一起。这是圣经的记载，这是一个驳不倒的道理。你真的有这样的把握，这件事情可以被网上的聚会代替吗？接着门徒就祷告说，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候，很快何牧师要是在教会在讲台上讲同性恋是罪，他就可以被抓起来了，告官的人很可能就是他的小孩，文化大革命就要在美国重演了，大家都在讲这件事情，你应该怎么办？赶快去投票。不，这是圣经所说的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向来基督徒都是受逼迫的少数，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但是怎么鉴察，我们应当做什么？注意底下所讲的话，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这个仆人是谁呀？是不是我们呢？是不是我们教会啊？还是你等何牧师啊？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不是要你去立法，不是叫你去竞选，不是叫你去投票，他要你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做了没有？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我们聚会的地方那个地也要大大的震动。弟兄姐妹，这样的想象力在不在你的心里面？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你觉得荒唐，你觉得不可能的话，那我很为你感到悲哀啊。我还是一句老话，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天之内神把所有教会的门都关掉。哥林多前书的话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这个中文把它翻成一人，其实它不是说一人，他这封信是写给谁的？这是写给教会的信。你们就是你这个教会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这个教会得到奖赏。你知道神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吗？在一天之内，他把全世界全美国的教会通通给你归零了。他把你全部的教会，无论是大的小的老的少的，通通放回到起跑线上，看你们跑不跑，看你们知道不知道怎样跑，看谁能够得到奖赏。我深信马里兰福音教会会得到奖赏，如果你们醒过来赶快跑的话。但是你不能等着学校开门，你不能等着政府，你不能只等着疫苗，你必须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应当小群小群的聚在一起，好好的祷告寻求主。启示录的话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句话你读过吗？什么叫做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难道现在不是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吗？你不会觉得这句话很奇怪？怎么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他没受试炼，免去你的试炼？是因为这个教会的人都接种了疫苗吗？不是，因为他们胜过了这个试炼，这个试炼就不成为试炼了。因为他们明白神为什么要试炼普天下的教会，所以呢，他们就成了得冠冕的那一个教会。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弟兄姐妹，你们愿不愿意做一个得胜的教会？但是得胜的教会不只是在一起聚集而已，也不只是我们还在网上传福音而已。得胜的教会是弟兄姐妹真真正正预备主来，在这个全世界受试炼的时候，你倾心吐胆的去寻求主，你看见教会受管教，基督徒受管教，你觉悟过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圣灵，让活生生的主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只有这样的聚集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聚集，而不是说我们每次呢都戴了口罩，把椅子擦擦干净，那样就叫做聚会。你要是那样聚会，主还是在门外。好了，今天我讲的够多了，我讲的话呢也可能超过我所应当讲的，对各位来讲呢可能是相当的不客气，但是作为神的仆人，我必须把我心里的话诚诚实实的讲给大家。在以赛亚书60章这样说，兴起发光，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在什么时候你要兴起发光呢？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弟兄姐妹，你不要问别人怎么读圣经，圣经把我们今天的情况明明白白的写在这里，难道你没有看见吗？难道这个不是今天的情况吗？如果今天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那你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教会应该干什么？很简单嘛，兴起发光。当你兴起，当你这样子突破这个试炼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应许说，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弟兄姐妹，你曾不曾经羡慕圣经历史里面的人，历史里面的教会，像以利亚，像彼得，像约翰，像保罗？现在轮到你了，现在轮到我们了。现在全世界众天使，天上诸长子共聚的总会都在观看，他们在看什么？看谁能够跑，哪一个教会能够得胜，哪一个教会能够得冠冕。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神仍然在他的教会里面寻找出路。但是有哪一个教会在等候主来？哪一个教会把自己预备好了，求主在我们中间显现？哪一个教会对主说，我在这里，求主差遣我？愿主怜悯我们，愿他的能力裂天而降。